国宝一百，件件精彩。三国演义中重要的人物刘备，逢人便说自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。这个后代有多后代呢？咱们知道自己往上最多就五代人，你自己个儿啊，你爹，你爷爷，你的曾祖父，你的高祖，再往上就说不上去了，这上面还差着12代人呢。你想这刘备到刘胜那儿有多远？17代孙。刘备边编草鞋边说，我是刘胜的后人，以刘胜为荣耀。那么刘胜是谁呢？中国帝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叫文景之治。文帝刘恒，景帝刘启创造了文景之治，这前后39年。这是一个公认的不存争议的盛世。那么这个刘胜是谁呢？他是汉景帝刘启的第9个儿子，他弟弟比他有名。他弟弟是谁呢？就是汉武帝刘彻，是老实啊，他一点也不老实。刘胜和刘彻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公元前154年，也就是汉景帝乾元3年，刘胜受封中山王。13年后他爹去世了，他弟弟就继位了，他弟弟就是汉武帝啊。他跟皇位就没关系了，但跟王位有关系。汉武帝听从大臣主父偃的建议，实行推恩令，就是允许诸侯王把原来只给嫡长子的继承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们，无论嫡孰，最后使得各诸侯国越分越小。他从而达到了一个目的，就叫加强中央集权。这刘胜啊，一看自己跟皇位没啥关系了，再说汉武帝啊也瞧着不那么好惹，就算了，咱就当不上皇帝，但咱可以沉溺于酒色，妻妾成群。很多人沉溺酒色，妻妾成群，却以身体为代价，最后暴亡。但人家呢有成果。什么成果呢？生了120个孩子。你没听错，就是生了120个孩子。这还不是瞎编的，正史上就有记载。中国历史上找不到任何正史记载的有人生育能力超过他。他这日子过得太好，他活了52岁，在位42年，是中山王里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，他算寿终正寝了。既然是寿终正寝，他就一定要找一块好地儿啊，到那好地儿埋了。谁也不知道这一埋，2000多年就过去了。日子到了1968年5月23日，北京军区的工程兵在河北满城县县城西南山丘内执行国防工事。战士们在一个距山顶30米朝东的地带打眼放炮，砰的一声闷响，没崩出什么石头来。一听那声音就有点不对，出于职业的敏感，战士们就过去看，探探究竟。到了炸点，发现一个大坑洞，战士们纷纷下洞勘察，发现洞内漆黑一团，气氛阴森，异味扑鼻。这异味啊，可不是你们平时闻到的那异味，不是上厕所那异味，这味儿就是你没闻过的那味儿，这才叫异味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现在你肯定打开手机啊，打着亮就往下走。那时候这些工程兵赶紧打着手电筒照着往里走，一看，哎呦，这里头什么都有啊，散落的瓦片、朽木、陶器、金属器，越往深走空间就越大。这时候终于有人明白了，说咱可能挖着古墓了。当时的人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保护文物有多么重要，这战士就随便挑了几件器物就迅速爬了出来。爬出来以后呢，也把洞封好了，第一时间将这事向上级汇报。 我们都知道1968年呢，正值文革期间，正是对文物大肆破坏的时候，对文物的破坏高峰期就是1966年的夏天到1968年的夏天，到处都毁文物。那发现古墓的时候正好是1968年的夏天啊，是毁弃文物高潮即将落幕，如果再提前一年，这些东西就很可能没等到研究就毁了。詹士看到的是第一道，他不具备专业知识，但他带出了有效信息。河北省就派专家初步探查，专家下去啊，一看呢，马的骸骨啊、车马具啊、青铜器啊、漆器、陶器一大堆，不用问，这墓葬太大了。很快，河北省发现大墓的消息就报告给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，周总理亲自批示啊，批示由时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亲自负责这个墓葬的发掘。一个月以后，1968年的6月，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，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军区工程兵联合组成了考古队，进驻了满城县西南的这座山丘。那么考古队进驻古墓以后，首先要判断这是什么时候的。这对明眼人来说啊，这种判断都特简单，一件东西不说明问题，占一墓室东西特说明问题，专家一看这指向明确。在过去墓葬中总能大量的发掘出钱币，我们今天给逝去的人烧纸钱就源于这种文化啊，人死了烧个纸钱，阴间里有钱花。过去这阴间花的钱可全是真钱啊，咱现在花的都是冥币假钱，现在的人没原来的人厚道。考古人员在古墓中发现了大量的古钱币，从钱币的形制看属于西汉的五铢钱。西汉货币改革以后，五铢钱是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。那么在墓室里看到有西汉的五铢钱，你可以大致判断为时间的上限，就是它最早不会早于西汉，但是你不知道它时间的下限。换句话说，唐代墓葬里也可能出土五铢钱。在接下来的发掘中，就特别留神文物中的字样，除五铢钱外，很多青铜器上发现了刻有中山府或中山内府的字样。那么这铭文中的中山是哪儿呢？根据古籍的记载，在今天河北保定满城一带，当时有一个中山古王国。这古王国命运多舛，在他生存的日子里反复被灭过几次，最终在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。虽然这中山国被灭了，但中山这名字保留下来了。所以到了西汉年间，古中山国一带被皇帝分封给诸侯王，封国沿袭旧名，仍取中山二字。那么从诸多的线索看，这座古墓的主人非常可能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诸侯王。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，根据史籍记载，西汉被分封的中山国王一共有十位，那这座墓葬是哪位呢？我们老说文字能帮忙，很多青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某某年，这某某年涉及的年代有萨二年、萨四年、萨六年，最后有见萨九年。我们都知道这萨就是五萨运动的萨，代表三十。那么中山国有过十个诸侯王，在位时间不等，绝大部分中山王在位时间都是十来年，只有一位诸侯王在位42年，这人是谁呢？这人就是刘胜。这铭文虽然指向刘胜，但这证据不是铁证。考古学研究啊，有一个论据叫孤证不证，你必须还有其他的证据来辅佐它。在接下来的勘探中，考古队员发现除南北耳室和大厅以外，在中室西南处还有一个尚未打开的后室， 后世被以汉白玉石门牢牢的封死，同时除有毒气。工作人员将封堵的石门的粘土清除，通过重重机关进入了石室，一闻这毒气没什么毒，就是吓唬人。后室的布局啊，十分考究，考古队员在后室的主室中发现了一套铠甲和一些兵器，发现兵器由此可以推断墓主人为男性。同时考古队员在主室的北侧还发现了一处汉白玉棺床，这个位置应该就是放置墓主人棺椁的地方，棺椁一旦打开，所有的信息就应该大白于天下了。经历了2000多年的家住红漆棺椁已经完全遭朽塌陷，考古队员清理了棺木上的漆皮和朽灰以后，越来越多的玉片展露出来了。玉片大致是一个人形，根据专业考古经验判断，这是一件保存完好的金缕玉衣。那么什么是金缕玉衣呢？中国古人认为玉可通灵，我们读《红楼梦》都知道，贾宝玉生下来嘴里就衔着一块通灵宝玉，天降祥瑞，瑞就是玉的意思，我们跟上天可以沟通啊，以玉敛葬，能够引领死者的灵魂升天，保证尸体不朽。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葬玉的习俗，东周时期玉衣就出现了雏形，比如有坠玉的覆面和坠玉的衣服。到了汉代玉衣开始流行，玉衣又被称为玉匣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匣子一样的东西，把逝去的人装在里面。你听着很恐怖吧，但还真轮不上你穿，能够穿玉衣的必须是帝王和贵族。按照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下》中的记载，玉衣又可分为金缕玉衣、银缕玉衣、铜缕玉衣，另外还有丝缕。皇帝的玉衣不用问，肯定是金缕的，诸侯王列侯用的是银缕，帝妃、皇后、长公主用的是铜缕。金缕玉衣的出现证明墓主人的权力巨大，再加上之前的铭文年代的指向，墓主人就是中山王刘胜无疑。问题是刘胜身为王，他这身玉衣却使用了金缕。那么有这样几种可能，一，这可能是西汉初期玉衣使用还没有形成那么严格的规定；二呢，或者是汉武帝对他这哥哥破格提拔，由银缕提拔成金缕；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僭越，我就这么穿了，我死了你能拿我怎么折？刚才我们说过，汉代皇室贵族穿着这种特制的葬服，目的是企图保之尸骨不朽，当然这只是古人的一厢情愿。刘胜的墓金缕玉衣发掘出来时，尸骸已经非常腐朽了，只剩下一些牙齿的珐琅质和骸骨的残渣。那是1968年，要是搁今天，这牙齿背不住还能提出 DNA 呢，他要是能提出 DNA 来，马上就能知道刘胜的后代都有谁，估计啊，刘备就彻底没戏了。河北满城汉墓中山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发掘前，人们对史籍所载的汉代玉匣葬服的具体形象都知之甚少，以前也确实出土过玉衣，但严格说都是损坏的玉衣片，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刘胜的这件金缕玉衣出土时非常完整，就在石棺的原位上，所以刘胜的金缕玉衣是我国考古历史上年代最早又最为完整的一件，它为研究西汉的葬制、西汉的玉石金等工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。刘胜墓出土的这件玉衣全长有多少呢？大概1米88，刘胜的个头肯定高不过1米89去，包括脸盖、头罩、上衣前片、上衣后片、左袖筒、右袖筒 左手套右手套，左裤腿右裤腿，左鞋右鞋等12个部件组成，共用玉片2498块，差两片就是2500块。你知道最大的一块在哪儿吗？在脚底板上。最小的一块在哪儿呢？在手套的部位，指甲盖大的大小。当时为了穿戴方便啊，袖筒啊、裤腿啊、手套啊、鞋啊都设有开缝。玉衣的玉片表面琢磨的细腻光滑，这玉片跟你脑子里想象不大一样。首先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白啊，它不是羊脂白玉，它是带颜色的，它都呈现碧绿色。据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分析，玉衣所用的玉料应该来自于辽宁的岫岩。中国古代有四大产玉地区，我们知道的古玉跑不出这四个地区，现在得有400个地区产玉。那么古代是哪四个地方呢？质量最好的首推新疆和田，其次就是河南南阳，然后就是陕西蓝田和辽宁的岫岩。那为什么玉衣要用岫岩玉呢？是因为岫岩玉啊，玉质比较软，方便打磨，也便宜。编缀玉衣所用的金丝长短粗细不一，一般呢长约4-5厘米，最细的直径仅为 0.35 毫米。最令人惊叹的是一种合谷的金线，用12根极细的横断面不如头发丝的金线拧成。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技术室清理和复原的统计，玉衣啊所用的金丝重量约1100克，一公斤还多。汉代有专门主持皇陵敛葬器物的东园，东园的匠人就是负责制作金缕玉衣的工匠。根据汉代的手工业的生产力，制作这样一个金缕玉衣呢，需要花费一个老玉匠至少10余年的时间。故事到这里，刘圣墓出土的这件金缕玉衣呢，作为国宝，它单独传递的文化信息很少，就是玉片嘛，以金丝连缀成片，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整体存在，尤其还有完整的出土报告，它才能产生巨大的文化价值。这种文化价值跟中国人传统对玉的认知发生直接的关系，而玉文化又是中国独有的文化，只有中国人才对这种文化有感情，而且把它提高到极高的地位，所以金缕玉衣就显得十分重要。后来这些年呢，又发现过很多玉衣，比如1973年在河北定县出土了中山孝王刘兴的金缕玉衣，1995年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残损的金缕玉衣，这些金缕玉衣都在这件之后陆续出现的，但论信息的完整性都远不及刘圣墓的这件金缕玉衣。刘圣墓金缕玉衣真实的再现了汉代最高等级的丧葬文化，这个文化一直影响了中国人到今天，中国人重死不重生。其实在传统的玉葬文化中，不仅有玉匣，就这个金缕玉衣，还有酒塞。酒塞是什么呢？就是哪儿有洞把哪儿塞上，塞不上就盖上，你们自个儿去想，人身上哪儿有孔。我先提示你，耳朵2个，耳塞，鼻子俩，鼻塞，眼睛没有孔，有俩眼盖，嘴巴算一孔，里头含着一个玉叫汉，知了形，俗称祭鸟。古人认为这蝉呢，寓意高洁，有重生的能力，这7个了吧，另外还有俩，生殖器和肛门，能塞的塞上，能盖的盖上。塞住怕什么呢？怕灵魂出窍，可保元气不散，精气不泄，灵魂不朽。玉文化在丧葬文化中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支。河北满城汉墓刘圣金缕玉衣体现了丧葬文化的最高等级。 你今天去河北博物院参观，一定会在最显著的位置上看到这件金缕玉衣。中山王刘胜他留下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这件金缕玉衣，而不是他那120个孩子。国宝情未了，下集听分享。